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28章和29章。当你读28章与29章时，是非常熟悉的，是关于献祭的制度。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大量的篇幅教导过这些献祭的制度，以及献祭的各种的细节都有教导和强调，但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它是分散的，或者是比较短的篇幅。可是在这两章是比较统一的、完善的，把各个节期的献祭的条例统一的整理在一起，来教导以色列民。我们要明白，旧约与上帝百姓交通的方法是借着献祭，借着献祭，以色列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借着献祭与神同行，借着献祭和神的关系恢复、复合。同时，旧约献祭的制度是不完全的，因为所有献祭的方法、条例不过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影子，不是实体。这些献祭的条例无非是把人引向基督，是迅猛的师傅。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全部都成就。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我们不需要借着影儿来敬拜神，更不需要带着牛和羊，也不需要透过旧约的祭司的体系，不再需要，而是透过基督直接到神面前，与他交通，与他复合，与他恢复关系。这个是新旧约的不同。那为什么再一次去教导关于献祭的制度？那到底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难道是需要反复的教导吗？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这两章所教导的时间和对象和过去是不同的。这个时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他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门槛，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教导的对象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倒闭在旷野，而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逐渐成长，以数典民数，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他们需要再一次去明白献祭的制度。需要明白与上帝和好的方法，需要晓得如何回到上帝面前，需要明白如何教导上帝，因为他们也需要敬拜神，他们需要与神亲近，他们与神的关系需要不断的被建立，不断的被维系，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他们需要了解敬拜神的方法。免得被迦南人敬拜的那些邪恶的风俗所影响，也是在告诉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敬拜神永远是首要的，重要的不是得到迦南地，重要的是，无论是未得到迦南地之前，还是得到迦南地之后。重要的事情是要敬拜神，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本身，它不应该成为机械的，它不应该是形式主义，它不应该是一种的表演，它是对神的敬拜，是与神关系的建立。是不断的与上帝的关系在成长中进步。 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是为了敬拜神，是为了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更加的牢靠。这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所有的蒙恩之道的目的也是如此。如果你仔细读这两章，会有两个词常常出现，就是献给。献给这个词在28章出现了28次，29章也出现28次，两章圣经共出现56次。献给，献给就是强调要奉献给神，要献在神的面前。在旧约献祭的制度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意味着人想要到神的面前必须借助着上帝献祭的制度，按照新约来讲必须借助福音的方法，必须借助神的启示，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一谈到献给，我们就认为神是喜欢收礼物，好像那些假神和偶像一样，他们让他们敬拜他们的子民来奉献礼物，然后他收起礼物。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要认为神是喜欢收取礼物的，和其他的偶像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理解就完全错了。好像一些不信的人会说，去教会就是强调奉献，所以我就不去了啊，因为他是收取偶像的那一个。圣经上反复告诉我们说，我不从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里的走兽也都属我。我岂吃公羊的肉？我岂吃公羊的血？于是，我造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我们看到万物都被神所造，上帝他也不是要吃公牛的肉、公羊的血，那神为什么还吩咐一直献给，要献给呢？这是指定救赎的方法，这不是上帝的菜谱，而是上帝要求人借着献祭的影儿来理解救赎的意义。理解人回到神的面前必须有祭物死去，有祭物流血，让人知道人的罪需要被解决，让人知道有一位救主将来要被杀，要透过影儿教导救赎的真理，而并非像异教徒所理解的一样，上帝喜欢收礼物。在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2节可以说是这两章圣经整体的一个主题。神说，我的供物，我的食物，我馨香之气。有一组词特别的吸引我们，就是我的食物。难道上帝真的要吃牛羊，真的要用素祭的细面吗？并非如此，这绝对不是上帝每天的菜单啊，耶和华他不需要吃这些食物，他并不像人。那为什么要讲到我的食物呢？因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过去的异教徒，他们都有一种观念，献的祭被火所烧掉，就表示耶和华把它吃掉了他并不是说神要吃食物。我的供物，食物，馨香之物，这是描述神与人相交的方法。无论是旧约和新约，人如果不透过献祭的方法，就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旧约的祭物是影儿， 新约的实体是耶稣基督。若不通过基督，没有任何的道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旧约的圣徒们是透过献祭的制度来仰望将要来到的基督，可以和神保持相交的关系，而新约的圣徒是相信已经降生的基督，和神来保持相交的关系。在基督里永远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而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回到神面前，是在基督开辟的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享受与神的和好，享受与神的相交，享受与神的亲近。若没有基督，我们只能在神的震怒之下，在神的驱赶之下，在神的恼怒之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与上帝亲近的。因此说，献祭的制度就是不断地把我们引向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敬拜神，在基督里与他亲近，在基督里与他团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在基督里敬拜神。并且这里特别谈到，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那这个日期指什么？三节和四节说，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这里是每日常献的祭，每日两只。你要想象，当时以色列人每日献两只敬拜神，要付多少代价？而且要献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如果把这个公羊羔换算成今天的单位的话，一天所献的羊羔的钱大约是2000人民币左右。敬拜神不只需要拿出时间，也需要拿出物质。那对一个当时的家庭来讲，这一年需要献多少只公羊羔？敬拜神绝对不是口头的，绝对不是轻松的，它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拿出足够的物质，在神面前来过信仰生活。不想在神面前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是不可能真正来敬拜上帝的。透过一天两次，是要让以色列人想起我是有罪的，我的罪需要解决，解决我罪的方法是献上公羊羔，是让人盼望将来有一个永远的一次献祭，就完成献祭的存在，肯定是指向耶稣基督了，并且从早到晚要与神保持相交的生活。这个长线的祭不是指主日，而是每一天，也意味着基督徒的每一天都应该是献祭的生活，每一天应该都是尊荣上帝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日子。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礼拜天来教会追求圣洁，每一天都应该是献祭，每一天都应该是敬拜，每一天都应该是奉献。早晨起来将自己献给神，晚上的时候认罪，把自己再一次来献给神，每一天都是如此。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形式，不是机械，而是每一天是活泼的信仰生活。所以你想想弟兄姐妹，你的每一天当中有没有奉献？早晨起来把你的时间精力拿出来献给神， 也把这一天神面前立志奉献给他。到了晚上的时候，神面前也认罪悔改，反省一天有没有把自己的精力时间来献给神，向神悔改，献上悔改的祭，感恩的祭，求上帝来帮助。每一天都是如此。我们最大的问题，容易把信仰生活机械化，把信仰生活变成形式化。只有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才像基督徒，只有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才把自己装扮的圣洁，这是错误的。每一天都是如此。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作活祭，当作活祭献给神，不是指哪一天哪一刻。当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献给神，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是被上帝所救赎的人，每一天需要提醒自己是活祭，要常常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29章39节和40节成了两段的总结。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祭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的祭。两章所有的节期是把出埃及立位记关于节期的还有献祭的条例的教导统一起来。那为什么强调所有的节期献给耶和华的祭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呢？是要让以色列人按神所指定的方法来敬拜神。敬拜神的方法永远不要自己去发明，自己去揣摩，和这个世界去学习，要按照圣经的方法神才喜爱。在纯正的福音当中敬拜神，在纯正的话语当中敬拜神，在真教会里面敬拜神。因为只有正统的信仰才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在真教会里面才讲解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只有在真教会里面才让你每一周都能够去想到耶稣基督受死所成就的救恩。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我们敬拜神永远不要按照自己的性子，按照自己的感觉，不是按感觉敬拜，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和这个世界的潮流，或者像许多教会一样发明的敬拜的方法，都不是。从旧约到新约，从初代教会到现在，所有的教会，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敬拜上帝，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回到父的面前，都是在基督里面与上帝的关系重新和好，也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敬拜被上帝所悦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献祭反复的被强调，绝对不是偶然，绝对不是摩西在写作的时候需要用两章的内容来扩充内容，并不是，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需要被教导，他们在第一代的长辈的影响之下，他们知道需要献祭，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再一次被系统的统一的内容再教导一遍，因为任何时候献祭的条例都是重要的，不应该是陌生的。我们为什么反复的来听福音，反复的揣摩福音，反复的把它咀嚼，然后消化，一点点牺牲牺牲，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耶稣基督的宝贵。若不在基督里， 我们算什么？若不在基督里，我们是穿着破烂衣服的人；若不在基督里，我们是被上帝咒诅的对象。唯有在基督里献祭的时候，这一切才变得美好，变得被上帝称赞，被上帝赏识，被上帝所喜悦。四十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告诉以色列人。献祭的条例总是要强调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了解他们敬拜神的方法，他们也需要把握回到神面前的方法。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迦南地比旷野更加的凶险，那里有迦南人，有敬拜的异教的方法，异教的方法更能够吸引人，有更多的错误。事实上也证明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之后，他们真的学习了，效法了迦南人敬拜的方法。以色列人敬拜的方法是按上帝指定的方法敬拜神，是有规范性的。但是迦南人敬拜的方法没有规范性，他们没有指定的地方，可以在他们的庙里，可以在山岗，在树下，在岩石，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他们敬拜的方法不是神圣的，而是淫乱的、轻松的、自由的、欢快的。他们男和男、女和女混杂在庙里面，和庙妓发生性关系。他们的敬拜看似狂欢，其实是邪恶的敬拜。如果不再一次教导以色列民，他们忘了更快。事实上教导了，他们后来也忘了。我们怎么去敬拜我们的神，怎么尊荣我们的神，就是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按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意思是说，要在圣灵和真理中来敬拜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要排除自己的想法，排除敬拜的这个世俗的那些影响的恶习。我们要真正回到圣经当中，按照圣经的方法献祭，按照圣经的方法尊荣上帝。我们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们怎么教导都应该从当中吸取教训，因为新旧的百姓皆是在耶稣基督里敬拜神。除了基督，谁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呢？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主日礼拜，是靠着谁到神面前？靠着基督，靠着基督开辟的又新又活的路。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永远都能够想起，我们是在基督里敬拜神，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我们与神和好。愿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都能够想起我们那美丽的荣耀的救主，使我们敬拜他，亲近他，尊荣他。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再一次去了解学习敬拜的制度和条例，透过敬拜的条例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敬拜，在基督里尊荣你。我们也按你的方法敬拜你。我们若随意敬拜，愿主教导、责备和提醒，因为一切的不符合你话语的敬拜，皆被你厌恶，被你讨厌，被你责备。主啊，求你用话语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献祭，透过话语，更爱我们的主。 因为唯有借着他与你和好，回到你的面前。愿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